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圣洁慈悲的我们的天父，神所定的这世界的末了，在这世界众多的人当中，你先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余生服侍你，能够在你同在的教会里面受接受圣灵的教导，顺从主的旨意来生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现在借着主的宝血得以救赎的我们，聚在了主的面前，赞美主的恩典与爱，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与在这圣洁的群体里面相交，求你一一的眷顾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用你慈悲的双手扶持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的恩典，用你的话语，使我们更加充满，更加圣洁。这世界越来越混乱，充满各样的罪恶。如果主不与我们同在，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罪恶所跌倒。求你用你慈悲的手扶持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被世上的罪恶所左右。求你保守我们。全国的以及全世界的我们的教会，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完成你所交给我们的世界末了这圣洁的旨意，并且求你让你的事工能够通过我们更加行事出来，在各种困境当中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请你用你大能的双手与能力加给我们。今天没有能够参加的弟兄姊妹，生病的，求你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心里软弱的，还有在试探当中的人，求你施给他们相应的恩典，让他们不至于有一个人跌倒。你按时赐给我们所需要的灵粮，让我们能够领悟你更多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你现在也彰显，把你的旨意彰显给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不至于忘记，而是在生活当中遵行出来，让我们能够活得配像一个神子女的样子，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于你。求圣灵全然引导，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来读诗篇88篇，我们来交读诗篇88篇，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我们轮流来读一下。诗篇88篇，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 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中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惧，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好，唱诗班，唱赞美诗。我们一起来找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四节，由我来念。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念到这儿，一年之计所种的这个庄稼，现在是已经收割的这个时候。福音在传遍全世界之后，神拯救人的这恩典时期也会结束。哦，马太福音里面说，那个施洗约翰，耶稣说，哦，饱满的籽粒要收到仓里，然后败子要用火烧掉。为了拯救人的灵魂，神像天上的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土里死了，生出许多的籽粒来，生出许多神的儿女来，哦，把所有得永生的人全都聚集在一起。秋收的农夫把这个成熟的籽粒呢收起来放在仓里，把这个败子呢用火烧掉。照着这句话语，这恩典时期结束之后呢，不管人得没得救，这个时期结束就结束了。饱满的籽粒呢就是得救的人，这个败子呢就是没有得救的人。这个败子就是没有神生命的人，还有的人是表面看起来像是信的人，但是里面却没有这个籽粒的。这一切这些人呢都叫做败子，都扔进不灭的火里，就是地狱里。然后饱满的籽粒呢要放在天国的仓库里面，也就是进入天国的意思。现在秋收时期要结束了，这是在这个末期。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得救了，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事实。我们得救的人在希伯来书2:3里面说，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呢是非常大的。我们虽然得到这礼物，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礼物到底有多贵重的话，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到底有多大呢？我们知道它是宝贵的，但是不知道它究竟有多么宝贵，有多么惊人。我们逐渐更多的了解，我们了解的更多，对神的感恩就越多，然后也决定我们将如何生活。我们得救的根源呢，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而是100%的借着神的恩典。那么得救之后，我们信仰生活的动力呢，也是出于神的恩典与神的爱。我们得救之后，改变我们的内心与生活。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时常被扶持，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呢，将会持续下去。然后在得救的人里面，内住的圣灵用神的话语真理来改变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动力。从上周开始一直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呢，是重生基督徒的身份与生活。身份呢，是指所有的人呢，虽然都出生在这世上，但是人的身份呢却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不同的。 也有没有什么特殊身份的人。还有的人有比较特殊的身份，比较高贵的身份的人，有这个身负重任的这样的人，他们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哦，身份越重要，越特别，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总统呢，是治理国家的这个身份，他有这样的责任。然后，各个官长都有他该做的事，军人、教师、医生，或者事业家，都有各自的身份，有各自的需要做的去工作。要过得像，就是生活呢，要符合自己的身份。那么，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多么宝贵的，有的人呢不太了解，是多么高贵的，是多么重要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像没有身份的人。就随心所欲的去生活。那么，重生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要讲一讲，这个身份有多么重要，还有神赐给我们的这高贵的身份，我们如何要活得配这个身份？如果给了我们这个身份，神也会赐给我们恩典与能力，让我们活得与这个身份相称。哦，没有得救的人呢，要渴慕得救才能够得救。哦，那我们得救的人呢，要渴慕按着神的旨意去生活，要渴慕神的恩典与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被神才能够用神的恩典与能力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样。哦，上周呢，我们讲过有基督徒的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身份，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讲。首先呢，是接待他名的人，是神给赐给他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来到了我们里面。这圣灵呢，就是我们的主。凡接待他的，我们接待了主。有一个人家接待了一个贵客，那么这家呢，他就会这个气氛就会完全不一样，会非常高兴。不仅是打个招呼就算了，然后说给你。上在客房里住一宿吧，然后我出去办事儿去了，会这样吗？要是来了贵客的话呢，就要让这个贵客呢，服侍好，伺候好这个贵客，招待他。这样招待他。得救呢，就是指接待了基督徒。约翰启示录3章里面说：“我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开门，听见我的声音给他开门的人，我就与他同吃，他也要与我同吃。”在听见主的话语领悟的时候，就是打开了心灵的门，然后迎接了主，接待了主，与主同吃同喝呢。就是遇到一个非常要好的人，会怎么样呢？那你不招待他吗？要请他吃饭呢？很久没见的人，要腾出时间来跟他一起来欢乐， 我们接待了主的时候，与主一同坐席呢，就是指、与主亲密的相交，与主、非常亲密的这个相交。得救之后的信仰生活呢，就是与主相交的生活。神赐给我们神儿女的权柄，神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权柄呢？我们上回讲过，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不是一般的神，权柄，这是特权。除了神之外，第二位 高身份的，就是高位的，就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里面说，对这个天使说，我什么时候对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上回我在大邱讲到的时候，有一个青年人说，我领悟了一个事实，别人谁也没领悟，我却领悟了。然后问他，你领悟什么了？他说，希伯来书一章四节五节里面这话语，他给我看说，耶稣是谁你知道吗？他不是，他错以为耶稣原来是天使。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就是很好笑。然后我跟他说，你仔细看这里边说，我对神从来对哪个天使说过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没说过，是否定的。然后他也没看明白，没仔细看。那希伯来书是为犹太记录的，犹太人呢把天使视为是非常荣耀非常高贵的这个身份。但是耶稣说，耶稣呢是比天使更高的身份的。那么天使的这个超过这个天使，比天使更尊贵。这个天使呢是神的差役。这个一个主人家里的这个儿子和这个他们家的这个差役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更高贵的名字更尊贵，高要远远超过这个天使。所以这个天使呢是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呢是远超过天使的。耶稣是远超过天使的身份，但是暂时来到这世上33年的时间，稍微比天使小一点。天使呢是非常尊贵的，是除了天使之外也是非常、荣耀的、身份，但是耶稣呢却是与神同等，是远超过这个天使的。但是他3年半的时间离开他的本位，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子，在十字架上受了苦难，完成了救赎的事工，复活之后回到比天使更高位的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希伯来书一章里边的这个内容。为什么比天使更高的那位耶稣来到、成为不如天使的人呢？是为了把不如天使的人拉到比天使更高位的地方。耶稣从高的地方来到这个卑贱的地方，是为了把这个在这卑贱的 人把这个卑贱的人呢带到高的地方去。得救的人呢也跟耶稣是同等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出来的耶稣呢是神的独生子，但是再来的时候呢就不是独生子了，而是什么呢？是许多儿子中的长子，因为神诞生了许多的儿子，神不是需要只需要独生子，而是需要许多的儿子，所以牺牲了他的独生子，诞生了许多的儿子，所以成为这个众弟兄中的长子。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出来的时候呢是独生子，然后让他再次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就是作为长子而来，再临的时候呢是作为长子而来，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他。那么只有长子来吗？不是的，是所有得救的神的儿子呢都会来。那么天使只敬拜长子吗？也要敬拜所有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里面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这个服役什么的，就是使唤的，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从得救那一天一直到进入天国那一天，这个守护天使会保护我们，这是非常难以置信的，也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事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呢，这个天使都非常羡慕，因为天使呢是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天使虽然犯了罪堕落了，但是神没有牺牲他的独生子去救天使。耶稣比天使更高，是这句话不是说给耶稣听的，而是说给得救的人听的。耶稣是非常尊贵的，我们也是非常尊贵的。把耶稣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神的旁边，这是非常荣耀的作为。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重新复活，然后坐在神宝座的旁边。耶稣所坐的位置就是基督徒所要坐的这个位置。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所得到的这救恩是多么宝贵的，是多么大的，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否则的话，神的独生子有什么必要来救我们吗？救我们呢？神为了要赐给我们荣耀而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节里面说，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神拯救人的这个事，拯救要下地狱的人进天国，不仅是这样，而是要把要灭将要灭亡的人进入神的荣耀里面。神做这件事是合宜的，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因为这个话是非常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呢这人呢觉得真的会这样吗？然后就忽视了。就像一个王子呢忘记自己王子的身份的话呢，就会跟什么乞丐呀或者是强盗啊为友。得救的基督徒能够跟世上的王子比吗？是没法比的，远远高于这个王子。王神的儿女的特权是为了要进入与神同等的这荣耀的位置。罗马书里面 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人荣耀，得到了神的生命，进入神的荣耀，变得如同神一样。神因此造了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但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丢弃了这些，像动物一样。离弃神的爱的人呢，是要受神的审判的。神因此咒诅了这地，这地呢充满了咒诅、疾病、痛苦与死亡。一直到死不悔改的人呢，就要扔在永远的审判与灭亡当中。人类的祖先亚当所失败的，耶稣来复原。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说，就像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死了一样，人要在耶稣里面活过来，要拯救死人。约翰书里面说，神的爱在此显明，是为了借着他来救活我们，借着他的独生子来救活我们，把我们从罪与死亡当中救出来。主赎了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到神的旁边去呢？就像一个浪子把这个财产呢全都浪费掉了，然后快饿死的时候才想起他的父亲来，然后他就回到了他的父亲那里去。说我父亲家里连仆人都过得很好，所以我要鼓起勇气回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回到这个父亲那里去之后呢，这个父亲呢天天等着他的儿子回来，说不要锁大门啊，儿子要回来。然后把他的房间呢收拾得干干净净，弄得非常温暖。然后我儿子回来之后，我要招待他。以赛亚书里面说，如同薄云灭没，如同厚云消失，你要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等候，等候所有的人得救悔改。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有一个乞丐弯着腰然后过来，然后发现他就是儿子。在远处的父亲呢先发现了这个儿子，然后跑过去抱住他的儿子与他亲嘴。但这个儿子呢是非常愧疚，然后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您，所以我不敢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成仆人吧。这个父亲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儿子。把这个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把这个乞丐衣服给他脱下来扔掉，然后穿上这救恩的衣服。以赛亚书里面说，救恩的衣服，救恩的公义的袍子，给他穿上好鞋。以弗所书6章里面说，给他戴上戒指，这是应许儿子的应许，说不是仆人，是我的儿子。把这个财产全都浪费掉的这个儿子呢回来之后，父亲这样对待儿子，然后把这个要宰牛要摆席，因为我这儿子呢是丢了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的。 失而复得的。失而复得的这个儿子呢，神在迎接他的时候该有多高兴呢？因为这个浪子呢，浪子他是非常歉疚的，所以呢他不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高兴。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比我们更高兴，知道吗？这个父亲是象征着我们的天父，浪子就象征着我们。这父亲呢是非常富有的，这个父亲的就是自己的。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位置是非常惊人的。神把我们从粪堆中提拔出来，让我们坐在高位上。这是撒母耳书里面所记录的，就像从垃圾堆里找出一个东西来，然后把它洗干净、擦干净，放在一个装饰柜里面，天天看的话，一个乞丐把他招过来，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儿子。”如果一个王这样说的话，这世上呢，不容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确实把我们从垃圾堆里面捡了出来，把我们提拔到神儿子的位置上。我们能够想象吗？这是事实。然后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在被害之前所做的这个祷告里面说，在创世之前，你所爱我们，给爱我的，我把这个荣耀也给了他们。神爱他的独生子，也赐给，也把这一切呢赐给了得救的人，这不惊人吗？但是确实是事实。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七节里面说，我们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与我们是神的儿女，即是后嗣，和基督是同作后嗣的。我们如果是儿女的话呢，就是非常堂堂正正的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同得荣耀。基督得了这个荣耀，我们也和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为了和基督同得荣耀，那么在这世上与基督同受苦难也是理所当然的。哦，有人接受不了这个苦难，学生努力学习是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出人头地，上好的学校，然后上好的工作单位，或者是成为什么科学家，或者成为政治家，会成为什么大企业家。为了自己的理想呢，是真是拼了命的去学习，为了这世上几十年的这个未来都会去这么做。我们不是为这几十年的这世上的东西，而是为了要得永远的荣耀而受暂时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个苦难与将来所要受的荣耀是不能够相比的。这苦难是暂时的，但是荣耀呢却是永远的。哥林德后书四章十七节里面说，我们所受的至轻至暂的痛苦，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荣耀的荣耀， 永远的荣耀。我们所受的这个痛苦是苦楚是至暂至轻的，神为了要赐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呢拿着这冠冕说，你要忍耐，跌倒了你是要再喊，你起来加油，为了将来要承受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耶稣呢说，为了将来的喜乐啊，他不顾这羞耻，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痛苦与羞耻，他经受了这个苦难之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也在走他所走的这个路，无论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们要仰望主，胜过任何的苦难，都是因为信他。如果不信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说我信耶稣，弄不好我就倾家荡产了。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不信。为什么神会加给我们苦难呢？神不是不给我们苦难，神也赐给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苦难的力量，赐给我们这个勇气，我们能够胜过它。所以罗马书八章里面说，谁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苦难吗？是刀剑吗？是赤身吗？是贫穷吗？是刀剑吗？就算杀了我，也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们不怕死，在死后有永远的荣耀与生命，有什么可怕的呢？自杀的人呢，是因为非常痛苦，那自杀如果通过自杀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话，不是很好吗？但是死后的世界他没有想到，我们因为有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也不怕死。但是基督徒不能够自杀的，神所赐的这个生命把它杀掉呢，是杀人罪。我们活着也要为主活，死也要为主死，这一切呢都要为主去做。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要给我们这世上世上的这一切东西，而是要赐给我们永远的这个基业。就像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三节里面所说的，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基督的父神成了我们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他拯救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以弗所书里面说，充满怜悯的爱，因着他的大爱把我们救活过来，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借着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与流血赦免了我们，借着他的复活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里面说，你们若不借着水与圣灵重生的话，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水象征着神的公义，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罪人 所应该受的这个审判。然后耶稣复活了，圣灵是复活的生命，是不再死的这个生命。神主复活之后呢，得到了这个不死的这个生命，也给了我们。所以耶稣的死与复活，赎罪与新生命给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我们肉身在这世上出生，活几十年就要死，那么重生借着神的灵诞生的，这是重生，重生为神的儿女，第二次的诞生。肉身是生为父母的儿女，但是这个重生呢，是生为神的儿女。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得救的人呢，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为什么说是活泼的盼望呢？因为这世上的人所拥有的这个盼望呢，是死的盼望。这个盼望，世人所说的这个盼望，只是他的一个希望而已。这不是一定会得到的，能不能得到呢？能不能实现呢？这是没人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盼望。但是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指进入天国的这个盼望。所以我们的这个国籍呢是在天上，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在这地上不是要永远在这个地上生活的，而是要赐给我们永远的天国。所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这个移民手续已经办完了，这个签证已经下来了，也不用买这个机票了。得救的话，那么直接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在我们得救在我们死之前，如果主来的话，直接我们就会被带到乐园里面。路加福音里面说，这个一个乞丐和这个财主，这个财主死了之后死了，这个拉撒路呢也死了。拉撒路死了之后呢，被天使带到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这个财主呢死了之后再被扔到这个火里面，在火里面受痛苦。这个财主呢没有名字，但是这个乞丐呢却有这个拉撒路。拉撒路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呢？是神是我的帮助的意思。大卫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世上的人呢忙着在世上积攒财物，那么我所盼望的是什么呢？我的盼望在于你。大卫王呢征服了周围的列国，成为非常强国的一个王，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满足。诗篇39篇三节四节里面说神哪，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的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求你让我知道我的寿数不长，而且叫我知道我非常软弱。人总觉得自己很强。拿破仑呢说，我的字典里面没有不。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征服世界，但是他却在战争中败战，然后被流放到故乡，然后他说我失败了。他在布面前是动弹不得，别人好多人都发誓要忠诚于我，但是这些人都背叛了我，都丢弃了我。他还说，拿撒勒耶稣他得胜了，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很多的人为他爱他，而且为他舍命。 拿破仑这个画呢，也是看了他的那个画像之后，然后发现他很矮，他比我稍微矮一点，然后我就觉得我挺自豪的。他说一天只睡5个小时，他的体力不一般。那么他干什么呢？在战场上，他也带着这个圣经，带着书。哦，这个最后他读的这本书就是圣经。不知道他明不明白神的恩典，他通过圣经知道了这个，好像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说他说拿撒勒耶稣他得胜了。那么，伟大的大卫王呢？谁敢惹这个大卫呀？哦，大卫无论走到哪儿，神都叫他得胜。但是耶稣，这个大卫呢，他所求的是，求你让我知道我是非常软弱的，知道我的寿命不长，主让我的年日呢窄如手掌，我的一生呢在你面前如同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样，我的一生呢像手掌一样。把一只蚂蚁放到手掌上，它一会儿就会爬到头，就掉下去了。我的一生呢，如同手掌一样，非常窄。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呢，如同没有一样。哦，非常短暂，我们如飞而去。个人最稳妥的时候是全然虚幻，他们积攒财宝，不知将来由谁来取。有的有钱的人呢，把自己的财产呢，都给了他的儿子，但是拿着钱，他能过1000年、1万年吗？这积攒的财宝，不知将来由谁来收取，自己都能够享受掉吗？要是能活几百年、几千年就好了，死得更早啊。所以这个大卫说：“世人行动形式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不知道所积攒的这财宝要归谁。我的指望。”我如今还盼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哦，大卫的对神的信心呢，是非常坚固的，一直到死那一天都依靠了主。我们呢也是一样，在这世上，我们在这世上只是出现少时就不见的云雾。我们这是如果把盼望放在这世上的话呢，将会多么虚幻呢？这世上的盼望呢，如同过眼云烟一样。人生如同一场春梦一样。我们是为此而活吗？神为了给我们这些才拯救我们吗？不是的，在这世上做梦的这人，让我们把我们叫醒，赐给我们能够进入天国的盼望。我的指望在乎你，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要把指望放在神那里。哥林多后书5章18节里面说，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眼所能见的。我们眼所能见的是暂时的，眼所不能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所盼望的是眼所不能见的。罗马书8章里面也有这样的内容。所以说，我的指望在乎你。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要给我们这世上，马上就要朽坏，衰残的东西。 而是要给我们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神给他的儿女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呢，是神为我们存留着在这天上荣耀当中的。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七章里面说，神为爱他的儿子所预备的是眼所未曾看见，耳所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过，心也未曾想过的。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看了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天国呢，却跟那个地方不能相比。天国将是艺术的极致。我去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岛，有一个全是花的岛，全世界的花呢都在那儿。然后我去了一次，头一次看的花非常多。咱们看这个花，看这个花，插花都很漂亮，是吧？这花是谁造的呢？这不是假花，这是鲜花。这鲜花是谁造的呢？是为什么造呢？是为了让我们看。我看了这个维多利亚岛的这个花，然后看这些花非常美，看得我都恍惚了。没有人在那个岛上打架的人、吵架的人，都非常高兴看到这些花。那么天国，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有很多美丽的花，美好的这天国，在那个国度开了许多美丽的花，开了许多馨香的花，还有所有的美好的都有，也会有美丽的花、美丽的鸟。神的国呢，是艺术的美丽的极致，科学的极致，不是到原始世界，而是科学的之际，科学与艺术的相组合的、相结合的这个世界。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好，而是因为主在那里。把自己的独生子舍出来救赎了我们的这样的我们的天父，然后天天能看见主。因此我们想要早点去天国。为了给我们这不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我父的住处很多，我父那里的住处很多，否则的话我会告诉你们。耶稣的门徒三年半的时间跟随着耶稣，受了许多的苦，知道耶稣将要离开了，然后这个门徒呢就非常担心，说主走了我们怎么办呢？然后这个耶稣呢就说觉得他们挺可怜，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离开是与你们有益的。耶稣在的时候呢是跟着耶稣一起走，但是圣灵来到 之后呢，是圣灵内住到我们的里面。我走了之后要差遣这个圣灵来，那么不是耶稣不再是在我们旁边，而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还说我父那里的住处有很多，跟随主的时候受了很多的罪，在橄榄山上风餐露宿，有时候都没有时间吃饭教导人。但是你们与我同受试探，同受苦难，将来也要同我同坐在宝座上，审判十二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且我父的地方，我父的那里，我父的家有很多的地方，所以你们要等待。在这世上，没有房子会很心酸。有很多非常心酸的事情，有钱的人有非常富有，没钱的人非常贫穷，有苦难，有担忧。这世上没有完全的东西，我们大家要稍微忍一点儿。过不多久呢，将会主就会再来。诗篇二十三篇六节里面说，大卫王是非常著名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家都知道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主所牧养的小羊，我缺什么呢？六节里面是怎么说的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在主的殿里面永远的生活。为神的儿女所预备的是天国的非常荣耀的美丽的家，对不对呀？怎么回答的这么，就说都知道，你问什么呀？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这在天国的这个基业，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事实。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进入天国，我们要思考他所加给我们的这恩典，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能够借着信心能够往前走。就像赞美诗唱诗班所唱的，眼睛看不见什么证据，耳朵听不见什么，但是在我们要稳稳地站在这神的话语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像没去过美国的人也相信有美国这个国家一样，怎么能够知道呢？有世界地图，还有去过美国的人，我去了40多次美国，但是也没有完全都去遍美国。我俄罗斯，我也是一年去2次这个俄罗斯。天国虽然没看过，但是也有这个天国的存在，我们知道，因为也有人去过天国。使徒保罗去过天国，使徒约翰呢也去过天国，但是 不相信这话语的人呢，有人去过他也不会相信。是我们所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这是非常明确的。神是不说谎的，我们知道这圣经是神所说的话。这看不见的、永远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我们却能够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二节，一起读。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我们就是说拯救了我们，召我们在最终的我们，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如同云雾灭没，我们是应了他的召，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赐给我们神的国与神的荣耀，让我们进入神的国，让我们行事为人呢，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得到了神的基业，我们要活的就是配他，对得起他。要去天国的人活的却像个要下地狱的人一样，能行吗？神的儿女能够活得像魔鬼的儿女的样子吗？光明的儿女能够活得像黑暗的儿女的样子。你们以前是在黑暗当中，但是现在呢却成了光明的儿女，所以你们行事为人呢要对得起，要与这光般配，不能够时而像神的儿女，时而像魔鬼的儿女，当然不能这样。能够活得像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吗？我们是拥有天国的荣耀的盼望的人，就算我们现在贫穷，非常困难，耶稣抛弃了自己的宝座，来到这地上，在马棚里出生，然后生在一个木匠家里，属他的只有一个十字架，跟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又是怎样呢？为了传福音受了多少苦呢？离主最近的这使徒保罗，为了传福音他受苦受寒冷，被鞭打，被多次关入监狱，几次差点被打死，最后呢是在罗马被砍头而死。那么为什么说主会帮助但是却受了这么多的苦呢？不是因为主不与他同在。有一次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说，使徒保罗被传道的时候被下在监里面，很多的老鼠有发霉的这个味道。保罗和希拉两个人 半夜呢，这个保罗是唱赞美诗赞美神，他没有痛哭，他没说我传福音呢，神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苦啊，我饿了一天，又被打，又饿又累，浑身被打的打出血，然后戴着这个手铐脚镣，我这样受苦你不管我吗？他没有这样。使徒保罗呢是唱赞美诗，唱赞美，什么样的人能够唱赞美诗呢？是喜乐的人才能够唱赞美诗。他为什么喜乐呢？他是把信耶稣的人关在监里的，曾经是这样的人。在犹太人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他是在后面煽动的人，所以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祸首，他觉得他自己是该下入地狱最底层的罪人，但是神呢却特别怜悯了他，让他屈服于他，然后得救。在得救之后呢，记录了新约圣经14卷，一半以上的新约圣经都是使徒保罗所记录的。使徒保罗得救之后，在传福音受了许多的苦，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唱赞美诗祷告呢？祷告呢是依靠主的表现，唱赞美诗呢是喜乐和感谢的这个一个代表。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得救，然后能够进入天国，多么感谢主呢，让我能够为主受苦，我感谢主。然后说你有人打他，说你再传耶稣就打死你，但是他怎么做的呢？马太福音里面说，因为我的名受逼迫的人，你们要喜乐，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如此被受逼迫。如果你们为耶稣受，因为为耶稣受苦而喜乐的话，为主的名受苦，为主的名受逼迫，受侮辱的这样的人呢，是有资格的人才能够做的。说殉道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殉道的，有这个资格的人才能够殉道。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有为主活的人才有资格为主死，为主下决心为主的下为主而活的人才能够为主去死。没有为主活的人就没有资格为主死，与主同死就会与主同活，参与主就能够做王，与主一同做王。至死忠心就能够一同得荣耀，随便谁都能进入这荣耀吗？不是的。拯救自己的主呢，让保罗成为使徒。本来应该下地狱的人呢，居然能够为主传福音而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这是非常大的荣耀。暂时为主受这个苦，这是更大的荣耀，因为他将来要受的这个苦与他所受的这个苦难呢，是将会是同比例的。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活着也要为主活，死了也要为主死。我们要拿什么报答耶稣 神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恩呢？主为我们洒尽了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进入天国，成为神的儿女，赐给我们能够进天国的这个盼望。如果思考这些恩典的话，我们为主死100遍都无法报答他的恩典，就算死不了100次，那么活一次也要报答他的恩典，不是吗？要么不要自卑，神的儿女呢，神是会负责的，担心什么呢？我们为主所生活的那里，圣灵也同在。我们为主受苦难的话呢，为主的名挨骂呢，是荣耀的。我们为按着主的意思受苦难，按着主的旨意去生活，那么主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以前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看见这个使徒保罗被鞭打下入监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使徒保罗，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在这里要传福音，将来呢，也要去罗马传福音。”然后我以前呢，就想，为什么神说我要与你同在？然后在这个监狱里面说：“保罗呀，你要放胆呐，要让使徒保罗不挨打不受苦，多好啊！为什么让他受这样的苦呢？神允许人为他受苦，这苦难是多么宝贵的呢？这个苦难，通过苦难我们能够学会主。希伯来书5章里面说，耶稣既是神的儿子，他也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耶稣因为受的苦难学会了这个顺从，人在受苦的时候顺从才是真正的顺从，在平安的时候，非常安逸的时候，是学不会顺从的。所以耶稣呢，成为更加作为拯救的主更加完全。我们也通过苦难呢，更加学习主。通过苦难，我们信仰的这个人格呢，越来越完全。说有的人说没有人有人一定要吃流着泪吃过面包的人才能够有资格论这个人生，也就是说历尽沧桑的这样的老人呢，知道人生是什么，有智慧。在苦难当中学会顺从的人，他的人格呢将会成型，逐渐成型。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传道人传道人一共有大概有700人，大部分呢都很好。有的人呢觉得他成为传道人就好了，人格也很出众，也很好，外语也说得好，会说话，而且非常善良，但是呢什么不行呢？没有被训练过，从小就没受过苦， 就像温室中的花草一样。哦，到外面就经不得苦难。哦，就像哦，身负这个特殊任务的这个特工队一样，这次就是杀死这个 IS 的头目的这个美国特工队。哦，快死的时候他就没办法了，他就自爆了。要是被这个特工队抓住的话，他也他会忍受不了的。这特工队是什么样的人呢？哦，911恐怖事件的这个头目就是本拉登。叫本拉登的这个人被杀死，这也是哦，特工队找到他被杀死，被他抓住的话是受不了的。他们不是受一般训练的人，这次杀死了 IS 队长，哦，深入的进入他们的这个里面，然后死的呢就是只有一条军警。这受训练的人呢能够胜过各种的这个苦难，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受很多出很多汗的话，在战争的时候就能够存活。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呢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要受过训练的要与主的儿女要与世界征战，与自己征战，与魔鬼征战。没有受过训练能做这些吗？神是怎么样训练我们呢？是通过苦难来训练我们，锻炼我们。这个武器呢是怎样做的呢？我们所受的这个苦难呢要比火炼的金子更强。在造这个非常锋刃的这个武器的时候呢，要把它放在火里面炼，然后用锤子砸，把这个它的渣子呢全都打出来，然后剩下的就是最坚硬的东西，然后把它制成非常锋刃的锋利的这个武器。神呢也锻炼我们，神的工人呢，神从来没有使用过没有受过锻炼的人。传道人也是没有受过锻炼的人呢就做不了了，就遇到一点 苦难就受不了了。苦难呢是好的，苦难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受苦难的人哦，我们要问主，主啊，让我受这样的苦，要让我去做什么呢？人要天天否认自己，然后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能够唱哼哼着歌，然后扇着扇子跟着上十字架的主一起走吗？我们也要跟着主一起背着各自的十字架跟着他走，也要通过苦难呢来学习主，受锻炼。传福音也要通过苦难来传这个福音，所以传道人有这个口号，我们不是为了一个过得好的，我们不是要去一个过得好的地方，而是要去与主受苦的地方。我们与主 一同受死是最大的荣耀。使徒保罗在被砍头之前，对这个信心的儿子提摩太写信说，不要与以被福音被为福音被捆绑的我为耻，你们要一同，你要一同为传福音来生活。神不会通过不喜欢苦难的人去做工，福音也必须是通过苦难才能够传出去的，所以这苦难呢是非常好的。为了要与基督一同受苦难，得荣耀，必须要和他一同受苦难，要至死忠心，不是不至死，而是至死忠心，这样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那么得救是同样得救的，但是个人的荣耀呢却是各自都不一样的。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必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但是人所得的这个赏赐呢却是不一样的，什么模范奖，什么满勤奖等等，但是有人什么奖赏都没有。我以前呢得过许多的奖，有的人呢勉强免了这个不及格。大家觉得得救的人只要进了这个天国的门就行吗？在主再来的时候，他预备好了给个人的这个奖赏，每个人所得的这个奖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这样的赏赐，没有这个团体奖。这个团体奖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呢是非常努力，有的人是一点都不努力就跟着走，所以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没有这个团体奖。所以给每个人的各自的奖赏都是按着各自所行的得到这个奖赏。我们要思考这一个结果，主是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是继承了神的天国的人，我们要一同纪念这个事实。今天呢我就讲到这儿，早一点结束，然后结束之后呢，因为有很快乐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我们的天父，借着主的宝血，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并且赐给我们能够进入天国的这盼望，荣耀的盼望。求你让我们能够对得起这得救的身份，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你。求你驾驭我们的未来，让我们能够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唱赞美诗。